在教会的和合本圣经新约125页，约翰福音第一章1-14节还有18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先来念1-1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一起来念18节，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吕允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同工跟我联络的时候说，今天是一个福音主日，所以我们的信息是跟福音相关的。福音的中心人物是耶稣，福音的中心人物是耶稣，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分享耶稣是谁。那我想各位在座有很多是很成熟很老练的基督徒，但是我想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总是不够，求主帮助我们从神的话中间有更多的认识。我也再一次代表更新传道会谢谢美德教会在各方面对我们的支持。那我们几年前出过一本书，这一本书原来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生平深度研读指引》。所以在出书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这个书名要叫什么名字。那照原来的名字，这个名字要叫做《耶稣基督生平深度研读指引》。但是我们在台湾的同工就非常反对，说这种书没有人要买。如果书名是耶稣基督的生平30分钟搞定，一定卖得很好，因为这个时代没有人想深度研究事情。所以我们讨论了很久，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半中半西的书名，叫做从 BC 到 AD， ABCD 4个字母都在里面。 BC 是什么？ Before Christ， 在基督之前。 AD 呢？ AD 是拉丁文，我主的日子。从 BC 到 AD， 这是人类纪元的转变。所有人类在基督来之前是一个情形，基督来之后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对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来说，我们的生命中间也有 BC 到 AD。 希望今天我们听了圣经所讲的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认识什么是 BC 到 AD。好，下一章。基督徒的人生有两个责任，一个是在信主之前是要认识耶稣，信主之后更多认识，但是不只是认识，还要传扬耶稣。这是我几年前所念的神学院，他的校训是要认识他，而且让他被人认识。所以我们基督徒借着圣经来宣扬耶稣基督， 那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好，下一章。耶稣是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找了很多不同的图片，这是不同的人对于耶稣是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把耶稣画成像东方人，对不对？有人把耶稣画成像黑人，也有人把耶稣画成很奇怪的样子。好，每一个人对耶稣可能有不一样的认识。那我想现在的重要人物都会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上面。下一张是时代杂志的封面。我相信以后还会继续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面，因为耶稣在历史上面是太重要的一位人物。虽然他所讨论的内容不代表圣经的正确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知道耶稣对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全世界有多少人？现在听说67亿人，号称信耶稣的人，号称哈，真实的我们也不知道，有22亿3000万，三分之一全世界的人口。所以对全世界人影响最大的是耶稣，用这个角度来讲应该不算错误。那耶稣到底是谁呢？下一章。在一个近代的一个文学家思想家，他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每个人对耶稣的看法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耶稣是好人，有人认为耶稣是老师，是先知，但是耶稣他自称是神。所以如果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神话人物的话呢，他不是骗子就是疯子。如果他既不是骗子又不是疯子的话呢，那他大概讲的是对的，他就是神。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好，所以基督徒相信耶稣是神。那更新传道会很多年前出的一本书，前几年又重新更新过一遍。那他用很多的角度来讨论耶稣是神的证据。那我这边很快的列下来，我没有时间仔细讲，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找到这本书来看。如果真的你在思想上面要了解到底耶稣是谁，那这本书有很深刻的讨论，有很多的证据，有很多的仔细研究过的。那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但是我把这个资源分享给大家。根据旧约预言，许多的预言应验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很多每一个人，哪一个人在出生前几百年就有人预言你要出生？这个世界上很少有这样子的人，或者说没有这样子的人。耶稣的预言从旧约开始就有了，他自称是神。许多人对耶稣看到耶稣以后生命改变，对耶稣的见证，他降生是超自然的，他整个人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是圣洁没有罪的。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根据圣经所描述他行了许多神迹，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他死里复活过一两个礼拜就是复活节，这个复活节或者说从 BC 到 AD 的转变就是他复活的一个证据，门徒生命的改变。好，这些都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讨论，但今天我没有时间讲。虽然有这么多的内容，但是呢也很多人不赞成。下一章。有很多的书，有很多的电影，有很多的文章，每过一阵子就会轰动一下，来这个告诉大家说耶稣只是人，耶稣不是神，或者有的说耶稣根本不存在，耶稣是虚构的一个故事人物。我相信这个理论不是最近才有的，2000年来一直有，现在也不会停止，以后还会继续出来。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达芬奇密码》这本书或者这个电影？在教会里面不好意思举手。我相信很多人反对耶稣是神，认为耶稣是人。这些书，这些大部分的目的就是要 说服人证明耶稣只是人，耶稣是神，耶稣不是神，耶稣死了，耶稣没有复活，或者耶稣没有死，所以耶稣就偷偷躲起来了，人家以为他复活。虽然有这么多人一直在那边反对，但是也有许多人一直继续写书或者拍电影来描述耶稣的一生。那这些电影我相信也会陆续出来，好像是相信的人就一直相信，不相信的人就一直不相信，这个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基督徒常常在跟没有信主的朋友在那边分享信仰的时候，常常讲了半天发现讲不通，发现讲不通。我觉得说这是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我们有一些思想的前提，思想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思想有一些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没有办法用理论探讨清楚的，必须我们相信，借着信心接受了这个前提，然后我们站在这个前提，站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的信仰面对各样的考验的时候，发现这个基础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面对各样的考验，给我们力量，这个前提就在我们身上就被印证为真。所以第一个基督徒相信的前提是我们相信有神，因为我们人比神小，所以人没有办法证明神，人更没有办法证明没有神，我们相信有神，这是一个基本的基督徒的信仰的基础，信仰的前提。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万事万物不是偶然有的，万事万物的本源是从神来的，这是所有基督徒的信心。如果我们想说没有神，万事万物是偶然来的，这个是很难很难想的一件事情，是无法证明的事情。所以我们或者要选择相信有神，或者要选择相信没有神，这是信心的问题。那基督徒都发现说相信有神是更合理的，相信没有神比较不合理。好，我们不单相信有神，我们相信这位神是跟人沟通对人说话的神。有的人相信有神，但他相信神不说话，他认为说有神才能够解释万事万物背后有道理，但是呢他又不愿意相信有神，然后跟神沟通，不愿意相信神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他就认为说神创造世界以后神就躲起来去退休，去不晓得躲到哪里去休息去了，所以人没有办法找到神啊，这是有的人这样相信。爱因斯坦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相信的神有点像是一个不说话的神，他相信的神有点像不说话的神。基督徒相信有神，好像一个父亲有了孩子，他跟孩子继续建立关系，他没有把孩子丢下来当做孤儿自己躲起来。我们相信神说话，我们相信神创造自然，神不是自然，这也是要用信心相信的。既然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神说话，那神借什么说话？神要对我们说话，神用人的语言，在人的历史中间用什么说话？所以这是基督徒第三个相信的基础。我们相信神借着圣经说话，我们相信神借着耶稣说话。所以基督徒要高举耶稣，基督徒要顺服圣经的权威，基督徒要尽力研读查考圣经，基督徒要跟从耶稣。好，这是我们三个最主要的基础，是借着信心得到的。有这三个基础，所有的信仰都容易沟通，都讲得清楚。如果没有这三个基础，请问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会不会相信神迹？不会的嘛，你不相信有神，当然神迹对你来说是没有道理的。你相信有神，你才会相信神迹，你才会相信神说的话，这个先后次序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刚才所提的耶稣是谁，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面，但这个信心不是迷信，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得起考验，也经得起在这个基础上面所有的思想逻辑在那边讨论的时候会发现是有道理的。 所以有一个简单的结论，基督徒相信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耶稣是神，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基督徒相，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讲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指的耶稣住在我们中间，跟人同住，从神成为人，但是还是保持他的神性。好，这是基督徒的信仰跟回教跟犹太教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相信独一的真神，但他们不相信耶稣。所以我们之间的信仰是有相同的部分，但是有很不一样的部分。不一样的部分就是耶稣的神性，耶稣是不是神。而且你怎么相信，你怎么不相信耶稣是神呢？有你的主观的信心，这个信心帮助你站在这个基础上面。但是呢，你在这个基础上面，你就不是一味的迷信坚持下去，你要有客观的理性认知。相信耶稣是神是一个，在我看起来是一个谦卑的信心，敬虔的理性，相信有神来讨论。不相信耶稣是神呢，只好相信自己，根据自我的信心，他的理性不是用来寻求，他的理性是用来怀疑。好，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四节跟十八节，我觉得就把这几个基督徒信心的基础清楚地讲出来。首先，这段圣经讲到耶稣是永恒创造的真神。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想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读英文圣经，这个道在英文是什么字？ Word 是神的话。圣经不证明神的存在，圣经宣告神的存在。圣经宣告这个神存在，而且神要对人启示，对人说话。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讲到有神，讲到这位神说话跟人沟通，这位神借着他的话，借着耶稣基督对人沟通。就这讲节圣经讲的三位一体真神，在这一段里面描述他的这个关系是相同但是有分别，圣父圣子是相同但是有分别的。这个我们不需要再进一步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合乎整个圣经的一个真理。但是呢，人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奥秘，但圣经就宣告神的存在，神说话，神启示，神要人认识他，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在介绍了三位一体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以后呢，圣经继续描述，约翰福音继续描述，这位神是谁呢？是创造的主，是创造的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说话，我们相信神借着耶稣，借着圣经说话。圣经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想如果不相信没有神的人，就很容易相信进化论的一种解说。进化论有它一个科学角度的描述跟研究的过程，但进化论它的前提是假设没有神。假设没有神，我们会发现说在没有神这个基础上面可以做很多的思想讨论，但是呢，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恐怕都很难答清楚。那当然我不是生物学的专家，我只想到一些人问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进化论的专家，如果人家问你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会说是什么？进化论的答案是什么？很难想清楚。好，如果先有鸡，请问先有公鸡还是先有母鸡？先有蛋，这个蛋孵出来是公鸡还是母鸡？进化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那当然基督徒根据圣经说神先创造鸡，然后同时创造公鸡母鸡生蛋，这个好像比较容易解答。但这些基本都是站在一个有神的基础上面，万事万物是合理的。 但是站在一个谬神的基础上面，我们就很难肯定万事万物后面为什么要有道理。如果没有神的话，圣经宣告说有神，神跟人沟通，神借着耶稣对人说话。圣经讲说他是创造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且他跟人有特别的关系。因为圣经描述说人是照着什么造的？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跟人之间就 有一个超过万物的关系，超过万物跟神的关系。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神把生命赐给人，神把光赐给人，在光里面行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但是圣经也描述另外一件事情，在创造以后人类怎么做了什么事情？犯罪堕落了，就是这边讲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圣经所描述的事情是不是跟我们整个人类的经验是相符合的？我想现在大概没有人会认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黑暗，没有丑陋的罪恶。圣经所描述的是神创造了万物，神赐下生命，神赐下光，但是因着人的罪，因着人的黑暗，就拒绝了光。所以这个神就来寻找人，神就来寻找人。为什么要寻找呢？因为人迷失了。这段圣经没有描述人迷失的过程，这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所讲到的。但这段圣经就讲到说神来寻找人，神差遣使者来寻找人。这是约翰福音描述有一个人名叫约翰，要做见证，为光做见证，叫人因他可以相信。再一次回到我们对于信仰的基础，我们是借着了解还是借着相信得到这样的基础？请问大家，借着了解还是借着相信？要借着相信。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神的奥秘，没有人能够，甚至很多人想要了解神才相信神。我有的时候就跟他们开玩笑说，请问你了解你的太太吗？连你太太都不了解，你还想了解神？你要相信你太太，你跟你太太之间就会有好的关系。你一天到晚在怀疑你的太太，你的家庭生活是一个很恐怖的家庭生活。神来寻找人，神差遣使者在历世历代来寻找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也说人子来为的是要寻找拯救什么样的人？失丧的人。所以承认自己在黑暗中间，承认自己在失丧的这些人，就愿意被找到，就愿意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圣经继续描述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有的人，神都有光，都有自然的启示进到他的生命中间，进到他的心里面。但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圣经用另外一个角度继续描述这件事情，光虽然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是怎么样的角度呢？神对人不单有启示，神要求人要回应，神要求人要有信心。圣经说他在世界，耶稣来到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创造主，世界却不认识他。人想要用头脑的理论、哲学、思想，想要在书房里面，想要在图书馆里面，想要在实验室里面证明出神来，证明不出来。世界不认识他，因为神要人用信心来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世界是他所创造的，人原来是属他的，人因为犯罪堕落远离神，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世人倒不接待他。 下面这一节圣经我想我们值得再念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一起来念。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人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因为人选择了黑暗，选择了失丧，人就远离神，人选择了拒绝神，拒绝耶稣，所以神就给人再一次的机会，要人相信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子恢复人跟神原来的关系呢？接待他，请他进到我们的心中，相信他的名，就是信他名的人。神给这样的人权柄做神的儿女，原来是神所创造的，因为远离神，离开了跟神的关系，成为失丧的人，成为在黑暗中间的人。但是呢，神给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生命。所以下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是很有名的一节圣经，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耶稣道成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完全的神，降到世界上来成为肉身，成为完全的人，与人同住在人间，用圣经原来的词，支搭帐篷住在人间，带来神的恩典，带来神的真理。这是人在黑暗中间，在最终的人所没有的，他显明神的恩典，显明神的真理。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原来他是光，我们在黑暗中间拒绝光，但是呢，相信他的人进到光中，就见到了那个荣耀。我们的圣经上描述说，人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人生应该是美好的，如果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我们在能够见到神的荣耀。但是因为我们拒绝神，我们就得不到神的荣耀，我们活在许多的羞辱、许多的痛苦、许多的罪恶中间。这边讲到说，见到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是神的荣光。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来到世界上，表明天父是谁。好，所以在这一段中间，就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谁。基督徒根据圣经，我们相信耶稣是永恒创造的神，耶稣是真光启示的神，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耶稣是舍身救赎的神，耶稣是死而复活的神。耶稣要求你我要有信心接待他来回应的神，而且有一天他要来审判。好，这是他是审判的神，这是基督徒对于耶稣的了解。所以简单的把刚才圣经的描述，或者我们刚才说很快的根据约翰福音所提出来的做一个结论，圣经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是神的使者，是神的仆人，是受膏者，是弥赛亚，他有完全的神性，他是完全的神。而且呢，我们可以借着圣经客观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全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教会，所有的教会根据圣经来认识耶稣的就是正统的教会。很多人把圣经的权威性打折扣，不相信圣经，在圣经之外加上别的东西，这些就离开教会正统的信仰。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共同有一个客观的信仰来约束我们的信心，或者说建立我们的信心，这是所有基督徒可以有一个对信仰有客观的认识。而且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有主观的经历。刚才诗班所献的诗歌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描述到说神怎么样子施展这个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再来念一次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全圣经里面最核心描述到救恩的一节圣经。救恩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浓缩成为五件事情。圣经描述五件事情，有三件是神所做的，有两件是人所做的，一件是人已经做的，一件是人应该要做的。哪三件神做的事情呢？圣经的基础是神创造，这是第一件事情。基督徒相信有神，神对人说话，神借着耶稣跟圣经对人说话，神所在这个宇宙中间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创造，所有事情都是根源是从神来的，基督徒相信神创造。神所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神救赎，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是没有罪的，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基督徒相信的第二件事情，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死担当世人的罪，死里复活，升天，有一天要再来。这是第二件事情，耶稣的救恩，神所做的第二件事情。神所做的第三件事情是有一天这个世界要结束，神要审判，神要审判。好，这是三件神做的事情，创造、救赎跟审判。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为什么神创造以后神需要救赎呢？因为人犯罪，因为人犯罪远离神，就好像刚才经文中间所讲的，我们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圣经所描述的罪不还不是外面种种不好的行为，圣经所描述的罪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了，这是所有罪的一个种子，种子种在那边就会渐渐发芽，长出结出许多罪的果子来。世人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罪的审判，罪的公价乃是死，这人做的第一件事情。那耶稣成就了救恩以后，人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面对永恒的审判呢？人要悔改，要相信。所以我们简单的讲起来，圣经所描述的五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创造。第二呢？第二是人的罪恶，人的堕落。第三，耶稣的救赎，神的救赎。第四，人的相信跟悔改。第五，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好，这是圣经所描述的五件事情。在这个中间，我们知道耶稣是成就了救恩，是这个其中的关键。这五件事情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中间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说这一节圣经是几乎把圣经的真理都可以浓缩集中在里面。那我下面再用一组的漫画跟大家描述一下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的一些情形。我想我们在座虽然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但是也有很多是已婚家庭。那这组漫画的题目叫做《问家中谁主浮沉》。每一个家庭在生活中间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里的事情谁做决定，家里的事情谁做决定啊？那除非一方面实在是太强势了，另外一方面完全没有还击的余地，那就没有这种讨论问题的必要。在中国的文化，或者很多亚洲的文化，或者人类的文化中间，有很多是所谓的大男人主义。大男人主义，我想在很多人的脑海中间都看到有一些大男人的影子在那边。大男人主义所造成的现象，家里就是大男人，家长做决定，好，这是传统的家，凶得不得了。这样的家好不好？不好，不好 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弟兄心里暗暗觉得还不错，但是 不太好意思讲。不过至少发出来的声音，大家说大男人在家里做决定不好。好，下一章就讲到说，如果不是大男人，是大女人或者所谓的女强人呢，家里的什么事情都听女主人的，都听太太的，都听妈妈的，好不好？不好。我先不问弟兄，好，在座的女士，家里什么事都听你的，你喜不喜欢？不喜欢，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喜欢呢？好，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呢，特别在中国开始一胎化以后，不是听爸爸的，不是听妈妈的，听孩子的。家里要吃什么，孩子决定。家里放假要去哪里，孩子决定。度假去哪里，孩子决定。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家庭。这样家庭美满不美满？也不好。不要听男主人，不要听女主人，不要听小主人，听谁的？基督徒说，谁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相信耶稣不是一个客观的了解说，哦，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是拯救主，他是审判主，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因为发现我自己做主，我发现我的罪性，我的许多不好的都跑出来了。所以基督徒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在每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在我们的家中，使我们可以听从，可以顺服。这个家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耶稣不只是一种理论上面我们可以相信的对象，在座有很多人，你可以经历到耶稣做主在你生命中间的改变。我想在人生中间，特别在家庭中间，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很难改变。有没有人在结婚之后，在组成家庭之后，心里有一个秘密的愿望，希望改变自己的配偶？容不容易？有谁做到了请举手，我们大家鼓掌。配偶如果改不了，有的人就会想要改自己，对不对？有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太难了，自己都改不了，还想改配偶？改自己改配偶都不容易。但是我们中间凡是基督徒，请你回想，在你信主之前到信主之后，从你的 BC 到你的 AD， 你有没有被改变？从信主之后到现在，你有没有被改变？所以为什么要基督是我家之主呢？不单因为他创造，不单因为他救赎，不单因为他审判，是因为我看到了我是罪恶软弱中间的人，我没有办法胜过。而且耶稣做主带给我们许多人生的好处，但除了带给我们人生的好处之外，许多人因着耶稣做主的缘故，也带给他们很多人生中间的挑战。下一章是有两个宣教士。我想很多中国人认得左上角这一位戴德森，戴德森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他建立了中国内地会，他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年的人。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们常常只引了前面一半，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2004年的时候，这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了一本戴德森的自传，叫做带着爱来中国，很让中国人感动。但是我们常常引他的话没有引完，因为他的话后面说，不是为中国，是为了基督。不是为中国，是为了基督。如果是为了人付出许多的爱，这个爱最后因着人是 在黑暗中间是有软弱的，这个爱还是会产生许多的不足。右下角这一个人是戴德森的曾孙，所以名字叫戴少珍。他们家已经五代在中国做传教士，戴德森的儿子戴纯仁，戴纯仁的儿子戴永勉，戴永勉的儿子戴少珍。戴少珍在一个多礼拜前在香港过世。戴少珍在河南出生，小的时候中日抗战，他就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在山东围防的集中营。那个时候他对于整个中国人的印象不好，他曾经立志将来不要再到中国来了。后来在他父亲的布道会里面，他真正的信主，神给他负担，他就在来中国服侍。一个多礼拜前他死在香港。他讲了一句话说，仿佛他的祖先，他的曾祖父，他说，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基督。所以基督徒，我们说以基督为我家之主，不但是接受他的爱，也能够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爱献给他。我在几年前在加州，在一个基督教的杂志社，在那边工作服务的时候，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有一次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学术单位办了一个基督教与中国的研讨会，请了很多中国学者来参加研讨。那因为我们这个杂志是专门对中国知识分子介绍基督徒的信仰，所以后来他们这个很多学者也到我们办公室来参观。那来了大概十几个学者，我们就一起聊天，一起吃饭。我看到中间有一位年纪不算太老的学者，瘦瘦的，斯斯文文的。那我想，既然你是中国研究宗教的学者，那我是在一个福音机构，我的责任是要跟人家分享基督徒的信仰。我就跟这位姓苏的学者跟他打招呼，跟他自我介绍，跟他聊一聊。我发现说，这个人很有趣，他是研究喇嘛教的学者。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跟喇嘛教的学者讨论过信仰。我听说他是喇嘛教，我就开始身上冒出冷汗，我就开始想各种逻辑有智慧的话来跟他讨论宗教的比较。我还记得我这样跟他讲的，我说信仰呢，每一个信仰都有它的一个前提，都有它的一个基础，信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所以碰到任何的问题呢，他就回到这个基础上面找答案来回应这些问题。好，那当时呢他也不置可否，就微微的笑一笑。那我回去以后沮丧懊恼的不得了，我说我信主了几十年，我怎么不晓得怎么样子来跟人家分享信仰。过了几个月，我在一本基督教的刊物上看到这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一个早年到西藏传福音的宣教士。下一张是他的相片，这是1908年9月15号，这个宣教士从旧金山上传要到中国去。他是右边的一个年轻第二位的年轻男士，这个人英文名字叫 Loftis， 中文叫做罗富德。那他的西藏名字叫做洛桑扎西，意思是智慧吉祥，大概这个西藏名字跟他英文名字念起来有一点像。在这篇文章中间，我就找到了这一个宣教士他的生平。下一章就有他的一些简单的生平介绍。他是1881年在田纳西州出生的，小时候搬到 Kansas 去，然后13岁信主，又住在 Texas， 住在德州。1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就负担全家的生活重责，然后毕业在田纳西州 Vanderbilt 这个大学药学系， 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很参与教会，就碰到了一些中国人，就对中国人很有负担。然后呢，他进到医学系去，听到西藏的信息，引发他去西藏传福音的愿望。下一章。然后他加入国外基督教布道会做医疗传教士，这是1908年他27岁发生的事情。在医学系毕业，拿到了医生资格以后，6月毕业，他9月15号，刚才我们看到那张，他在船上，这条船叫做蒙古号，医生坐蒙古号，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过了几天，到了檀香山，到10月初到了日本长崎，10月8号抵达上海，10月10号江苏有个南通州的教会，南通这个地方的教会刚刚建立了一个医院，请他在那边做医生。他谢绝了这个邀请，他说神要我去的是西藏，因为那边是生活条件最贫瘠的地方，有最多的需要，没有什么医生愿意去，他要去那边。10月13号从上海到南京，然后2月20号沿长江而上，是1909年，今天是2009年的3月29号，所以正好100年前的今天他还在长江上面，他在长江上面。到了5月到了四川，然后再往西康定，好，一直往西藏走。那这个昨天我在网上居然找到他的日记，他在6月初抵达了巴塘这个地方，到了8月初他为一个患天花跟伤寒的西藏儿童治病，就被传染，8月12号他就死了，28岁。一个用自己一生在那边学习装备的人，他觉得神要他传福音，对中国的西藏人传福音，然后到这个地方差不多不到3个月他就死了。我看他日记所记载的最后一天是1909年7月19号，他晚上看到他的房东有一个女仆死掉了，那当时当地的喇嘛怎么样把这个尸体捆起来放在一个木箱子里面丢到 河里面去，他里面就在那边感伤说啊，这个人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他心里充满了对灵魂的负担，7月19号的事情。然后他那篇日记最后又写说，他隔壁有一个小孩子一直跟他抱怨不舒服，是被主人打了，他检查伤痕不是很重，那但是呢过了两天这个孩子就是伤寒或天花死掉，可能就是这个孩子在七月下旬的时候把天花传染给他，他到8月12号就过世了。那一位姓苏的喇嘛教的学者，他看到这一个宣教士，因为他参加了基督教跟中国的这个研讨会，他就对早期宣教士到西藏做什么事情很有兴趣。最后在他的文章最后，或者在他日记最后，是这一个人的坟墓。这个坟墓是在往西藏拉萨的路边，坟墓墓碑上面写了一节圣经，约翰福音15章13节，人为朋友舍命。现在的圣经翻译本说，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当时圣经翻译本说，爱人的事莫有比这更大的，用中文藏文跟英文写在他的墓碑上面。我突然就想到说，我用我几十年我自以为是的对于信仰的了解，跟这一位喇嘛教的学者在那边讲信仰，讲了半天不知所云，自己也很沮丧。但这个差不多在100年前过世的一个宣教士，他还没有学会中文，没有学会藏文，他开始帮人医病，在那边不到3个月就死了。但他为了跟随耶稣，他不单接受耶稣的爱，他用他的人生来跟随耶稣，来为耶稣做见证。 他的墓碑过了差不多100年，在西藏人中间见证神的爱，因为他用他的生命来传扬福音。所以我想相信耶稣基督不单是一个头脑的了解，说啊，相信他是最合理的，有这个比相信没有神是可以解释太多的事情了。相信他不单是为了相信耶稣以后，我平常管不了太太，让耶稣来管，耶稣管得比我管得好，让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相信耶稣可以给我们许多的好处，可以让我们的理智有很多清楚的想法跟看法，可以给我们的生活中间带来许多的好朋友，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像家人一样。但是相信耶稣也是学习让我们人生的目的在一个更高的神的旨意中间找到一个我们可以投身的地方。下面一张照片是我的全家福，51年以前，你们猜哪一个是我？抱在手上那个是我。我常常用这张相片跟我太太说，我小时候很可爱吧。我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他在抗战以后就到台湾去工作，他在中国就已经信主，抗战以后到台湾工作，在淡江中学教书。如果你查台湾的淡江中学的历史，他还做过一个月的校长，他还做过一个月的校长。淡江中学就是李登辉先生的母校，就是周杰伦的母校。他在淡江的那一段时间，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去参加亲戚的婚礼，食物中毒，他被救回来，他的妻子就是我大哥大姐的母亲就离开世界。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从教书变成传道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但是他后来用他的一生的时间来传扬福音，一直到1987年他离开世界。我不是要讲他的故事，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他喜欢唱的诗歌。他喜欢唱的诗歌，耶稣，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相信我们中间一些基督徒可能会唱这首诗歌，我们就不用私情，我们试试看来唱这样的诗歌。我在他离开世界这20几年中间，我常常在想，一方面是想念他，一方面在想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人生做什么样决定的时候，耶稣跟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试试看来唱这首诗歌。我深知道我真需要耶稣，在忧愁时无朋友向我助，我甚欢乐因我得到耶稣，虽有人愿独挑重担，但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光明时日我要他，黑暗漫步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我需一有能力像耶稣，在幽暗中他必引导保护，我淋雨的相公是需要主，我只靠自己必是白骨，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光明时日我要他，黑暗漫步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至圣至死，我都需要耶稣，无人相助，他是罪人朋友，在极难时我更需要耶稣，因主是慈爱和真实，我需要耶稣，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光明时日我要他，黑暗漫步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我小时候唱这条歌我觉得很肉麻，怎么人怎么会这样子需要靠自己靠别人呢？应该靠自己就好。但是我越来越发现说，当我们在黑暗中间，在软弱中间，在自己无力的时候，在自我中间，我们人生的出路不在自己里面，自己里面找不到答案。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要在自己里面找答案，只有基督徒我们相信答案从上面来，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所以相信耶稣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因为你说我要耶稣，我请他进来，照着圣经的应许他就进来了。相信耶稣也是一个最困难的事情，困难在哪里呢？因为你要把自己放下，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今天我用很简短的时间跟大家介绍圣经所描述的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会带给你人生哪一些的好处，带给你人生一个坚固的基础。但是你认识耶稣，你也把你的生命交给他，甚至要付上人生的代价，但是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我相信每一个被耶稣改变过的人都可以在历史的法庭上站出来说，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耶稣改变了我，我没有办法在我的人生中间得到意义，但是因为相信耶稣，我的人生有真正的意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要很快的邀请我们在座，如果有人你已经信耶稣，但是你还没有让他成为你的主，今天看了这段圣经，看了许多历史中间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你愿意请耶稣做你的主，有没有这样子的基督徒？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我再邀请一遍，我们中间有没有基督徒？过去耶稣只是你的帮助，还不是你的主，你愿意因着圣经上面的教训，因着看见你自己里面有黑暗有软弱，需要耶稣的光照，你愿意请耶稣从你的帮助成为你的主？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举手。好，我看到请放下。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好，今天我也邀请，如果你过去还没有信主，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也愿意邀请耶稣进到你心中，这是最困难的事情，这也是最容易的事情。你只要愿意，你做不到的他会帮你做到，只要你把自己交给他。有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人今天愿意邀请耶稣成为你的主？请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我看到了，谢谢，谢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愿意邀请耶稣成为你的主？好，我下面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信主，不管你刚才举手没有，你可以跟着我，我讲一句，请你讲一句。天父，我感谢你，因为我是罪人，我没有办法靠自己，你让我今天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愿意相信， 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中，一生一世的跟随。我做不到的，求你帮助，求你成为我的主，一生一世跟随，在世人面前见证你。我献上满心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